我们前几讲讨论了佛陀的惊人发现以及非常深广伟大的智慧，但是这个智慧虽然我们认为它完全可以解决当今社会、当今人类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所陷入的难以摆脱的困境，无论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都可以解决人类的难题和困境，但是这个大智慧却仍然没有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认知，顶多只是被视为宗教，在佛教徒里有不同的程度的认知和实践。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大乘佛法的信奉者、实践者在对佛的根本智慧真信真解以后仍然会出现的一些局限。这个局限就是，虽然我们通过学习，当然这个学习不仅仅是这一世的学习，事实上如果你能理解大乘佛法的精髓，说明你已经累世的学习过大乘佛法了，否则绝不可能在此生能够继续听闻并学习并理解，这是一定的。那么我们在此生表现为我们已经有相当程度的理解和信奉之后，我们付诸行动的比例，就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信解付诸行动所占的这个比例有多大，这个当然因人而异。不过出于惯性，也出于我们人性的局限，还是有诸多不足，我们必须承认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真信真解佛的根本智以后，我们过了执迷不悟这一关，虽然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证悟，但是我们过了解悟这一关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思想上、认识上理解了，也相信佛的最伟大的发现，就执迷不悟这一关我们过了，我们已经不是执迷不悟的了，不再非常顽固的把幻境幻象当作真实了。那颠倒梦想这一关我们过了吗？我们认为颠倒梦想里头这个梦想可以算是过了，假如你真信真解，但是颠倒还很顽固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虽然我们可能在认知上把颠倒正过来了，也就是说不再百分百的时时处处的把这个幻境当作真实，知道这是如梦幻泡影了，但是这仅仅在思想上、认识上，在行动上我们还是有相当多的颠倒。比如说我们很容易习惯成自然的把梦中的假我的生存排在首位，把照顾肉身的生存，基本生存当然是应该保证的，否则你也没办法再做其他的事儿。但是把这个假我的身体的我的所有的需求当作首位，也就是说除了满足基本需求以外，我们还是在为这个假我争取多多的利益，无论是金钱还是名利，还是种种方便舒服，还是这个假我的家庭子女等等当作首位。不是说家庭和子女不应该照顾，而是说我们还是习惯性的把我的生存摆在首位，即使已经基本生存已经很满足了，甚至很有富余了，我们还是习惯性的把这个当作首要的工作。而把修真，比如说学习佛法、实修实证，修真的工作当作辅助的、当作次要的，包括我自己，你看我经常会下意识的说，有空的时候读读佛经，读读哪个经什么的，但是有空的时候这句话就不对。如果真正离开这个习气了，完全把 颠倒梦想完全给他正过来了，就应该是修真是首要的，所以就不应该是有空的时候才读，应该是一定要读。所以我们出于惯性，出于身体的局限，就会老是颠倒，把修真当作次要，把我的生存当作首要的。所以这种状况其实就是一种，即使你醒了，但是你还是在贪睡。贪睡有出于惯性的原因，有是出于身我的局限，还有一种出于贪着五欲，贪着这个身体的欲乐，这样就变成一个虽然知道道理了，知道真相了，但是下意识的或者惯性的或者是出于贪，就把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假我的生存上，这是很普遍的。那我们来分析一下所谓的正常的人生，它是真的正常吗？所谓积极的人生，它是真的积极吗？
那一个人出生以后，大概有几个阶段，分成几个阶段，比如说成长期、求学期、开始工作、家庭，建立家庭，就算成年期，还有接下来衰老期，最后走向死亡。就在这各个不同的阶段里，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内容，大量的都是什么。出生以后有一段不懂事懵懵懂懂的，这个我们忽略不计，就是所谓的成长期。在开始懂事以后，比如说从初中、高中、大学、硕士、博士等等，求学，就算求学期，这个就是一个空白的大脑里装进各种各样的知识。接下来就是开始工作了，走向社会，建立家庭，结婚生子，这些都是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，所谓正常的。结婚生子以后，就进入了佛经里，就42章经里描述的，认为这进入一个类似牢狱的这个阶段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分析一下就知道是有道理的。42章经里第23章叫做妻子慎欲，佛言人寄于妻子舍宅，慎于牢狱。牢狱有散逝之妻，妻子无远离之念，情爱于色，岂但驱驰？虽有虎口之患，心存干夫，投泥自溺，故曰凡夫。透得此门，出尘罗汉。他就说这个人被妻子啊、儿女和舍在就是住房啊、房奴之类的，被这种东西所捆绑啊，比在牢狱中披枷带锁还厉害。因为牢狱啊还有刑满释放之日，而妻子儿女却永远离不开心头。情爱于色，就是说有了对异性的情爱，哪怕是有被老虎吃掉的祸患也心甘情愿，这就像投入泥沼里把自己淹死一样，叫投泥自溺。这个词非常好，这个形容是非常生动也非常准确的。就我们一旦建立家庭以后，就大量的感情、心智、大量的精力都消耗在这里头了，而且这个对人的寄附非常厉害。可能你在单身的时候，你在成长期、求学期相对来说会轻松一些，因为你只需管好你自己的生活。但是你一旦有家庭、有孩子以后，尤其对女士来说，就非常的操劳，大量的消耗，造大量的善不善业，就像牢狱一样把你紧紧的圈在里头了。所以也可以称它为家眷期，像猪圈一样圈，这样把你圈住了，这是消耗大量的精力。好，你好不容易把孩子养育大了，他们出去学习、上学、读书，远走高飞了，你进入衰老期了，你退休了。那衰老期如果你没有智慧、没有学佛，你衰老期还是在那吃喝玩乐、健身，虽然健身稍微缓解一下衰老的过程，假设健身得当的话，但是它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老，走向死亡。 等于你最后你走向死亡之前是非常，我们可能有不少同修见过老人临走之前或者说在节期的状况，那是非常惨的。说实话，大脑失智了，有的就是老年痴呆症，就算没有，但是到最后的那个期间，很多老人都神志不清了，净说颠倒胡话了。他们会跟你描述他见到谁全是故去的人，死去的人，大小便失禁，说胡话，尤其有些得癌症的是痛不欲生，总之非常的，几乎可以用惨烈这个词来形容，就在衰老死亡衰竭期是非常痛苦的。但是你想，你回顾他的一生，从出生成长求学工作家庭最后衰老死亡，这一生做了很多事，消耗了全部的精力，最后画了一个空的圆圈，啥都没有。为啥他走的时候啥都没有，只带着一身的病痛和迷失的心智走了，因为他都昏迷，整个正常的心智都没有了。好多老人都是这样大量的，但是有修的人就不一样，有修的人他就善终了，走得轻轻松松，预知时至，有的人在书桌前看书走了，有的人在打坐走了，反正各种各样的就非常好的善终。所以我们中国人经常说，如果骂人就骂得很最不好的一句话，就说不得好死，因为好死就是一个很大的福气了。所以说整个你忙忙碌碌操够了心，操碎了心，转了一圈，最后是一个空的圆圈，你甚至连出生的时候都不如。你出生的时候至少健康是吧，充满好奇，对这个世界慢慢充满希望，你蓬勃向上的那样，等你画了一个圆圈走了，衰老病痛失智等等，比出生时候还不如走了，你没有获得任何的好的东西，反而是造了一堆的善不善业。我们佛弟子都知道，你不仅仅是这一生，你造的大量的业力，就所谓万般带不走，唯有业随身，你带着一堆的善不善业，当然你如果造很多善业是好的，但是大量的不善业，我们的出于天性的这种自私利己，肯定有很多不好的带走了，下一个周期又开始画一个空的圆圈，这就是所谓的正常的人生。但是我们想想，正常的人生，在这个正常的人生里，咱们获得什么？什么都没有，只带了一堆业力走。我们还算幸运的，我们反正真正的佛弟子，即使你不理解这个，不理解幻象，不理解我们这里是幻象，你也理解佛说的世间法，也就是这个因果报应六道轮回，你也一定相信的，只要是真正的学佛的人，这个是起码的。所以我们还算幸运，我们知道万般带不走，唯有业随身。那好，如果说你没有学佛，没有去修行，你所带走的业力一定是不好的，因为那就是放纵自己的自私利己的天性去造各种业，对自己有利，损害别人的。但是如果你是佛弟子，你至少知道我要造善业，但是造善业是会对你此生也好，对你下一生也好很多，但是它还是一个在幻境里打转，还是画一个圆，只是它这个圆圈好一些，但如果没有学佛的人画的圆圈就很惨了。所以这个正常的人生正常吗？这样的人生被称为是积极的人生。经常有人批评佛法是学佛是消极的，因为他似乎对于这个人世间的这个事不是很积极，而积极于专注于修身修心，专注于内省内修，所以就认为那个是消极的。但事实上我们刚才的分析就是，你转了一圈画了一个圆，里头空空如也，啥都没有，甚至是一堆坏的恶的东西，其实它才是不积极，才是消极的。我们来看看真正积极的是什么样。真正积极的我们认为是，你看破幻象以后，你不要在幻象里较真执着，追求幻境里虚幻的名利色什么享受，只要你有一个满足基本的生存，能够 让这个色身存活，让这个色身有条件去修学修行就可以了。你利用有色身的阶段来学习佛法，实修实证。这样比如说在成长期和求学期，我们是可以跟大家一样。当然求学期你能开始学习佛法，那是更最好了，是真的是有大福报的人才能做到。如果没有，那工作期或者说开始成家立业以后，这时期开始学习佛法，开始修行，这样呢画的这个缘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这也为什么佛家主张慈亲出家修行，因为慈亲出家他就把世间这个假我的这些利益也好，社会关系也好等等都放下了，因为是假的，没必要去追求，所以他去修那个真的了。这个说实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，但是我们多数人做不到，这是一个。第二，或者就是说我们已经以前不懂，现在懂了，但是是吧，我们已经有子女了，我们还有老人需要照顾，这也应该照顾。那么好，我们在所谓在家修行，在家出家是吧，在家里修行也是可以的，代发修行。那这样你获得的益处好处是很多的，比如说我们在家庭里所谓的刚才说的佛说的牢狱期，有家的这个阶段，如果你学佛修行，那你也会轻松很多。就说同样的儿女的不受教，或者儿女的反叛也好，他不正确的反叛了，总之让你操心揪心的各种事儿，你会相对看破一些，轻松一些，不会那么较真，出了什么状况你不会那么着急上火，不会那么撕心裂肺，这就已经有很大的益处了。在你这个阶段里 你都持续的有修行，你也会可以兼顾工作兼顾家庭，但是你有学习佛经，你有修行，你有行六度，你的心情，你的心理心智，你对事物的看法，发生的事情的应对，你会轻松很多，知道这是假象，我们在这个假象里维持是为了要去修真的，有这么一种概念，那你会轻松很多，好很多。同时你如果有修行，尤其有实修打坐，你的衰老期也会大大推迟，因为打坐不仅能够在一定的时候，因缘成熟的时候，让你发出智慧来，发出佛智来，接近佛智，而且从你一开始打坐，它就一天一天的让你的身体好起来，这是很多所有打坐的人都能够体验到的，只是有人更快，有人慢一些，有人强烈，有的人不那么强烈，缓慢一些而已，但是一定对你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助力，使你的衰老期大大推迟，甚至在你的病痛，有些疾病在萌芽状态，它就帮你扼杀了，让它发展不起来。这个有一个纪录片叫《灵性的实相》，建议大家看一下，里头就讲得很清楚，它有很直观的影像，让你知道这个静坐是怎么有益于身心的，包括身体里头怎么解决你的病痛，它都非常直观形象的传达出来，建议大家看一下，衰老期也大大推迟。同时因为你行六度，你就造了很多善业，这样子到了死亡的时候，只要你是修学佛法的，几乎可以说绝大部分都能够做到无疾而终。当然我们说的是真学真修的，那口头上满嘴的佛言佛语，但实际上还是在行自私自利的事，或者说不修正的事，那个不算。我们说的是真修真学的，真行六度的，一定是无疾而终，至少是能够往生西方净土，再进一步的修正的更好的，那就会去的更好的地方，比如说就直接到佛的麾下。佛经里有很多描述，不同的修正到不同的程度的人会到什么地方，会总之他至少善终好死，不必受死亡前的极大的痛苦，而且下一生 就能升到西方净土或者别的净土。你这生的业力，你带走的业力是不善业大大减少，而善业慧命，就是慧命是说我们的慧根会大大增加，我们对于是认知佛法修正佛法的能力大大加强，下一生我们就会更接近佛智，更接近我们的要觉悟成道的目标。这就是这一生你带走的业力就非常的好。这样子到死亡的时候，我们同样画了一个圆，但这个圆不是空的，而是一个有意义的、有提升的一个人生。相比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浑浑噩噩跟着惯性走，跟着假我的身体的本性走的缘，那大家都很清楚是吧，完全不一样。这样就说我们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一点，我们把主要的精力主要的用在修学上，那我们就克服了假我的惯性，把这种被动的从众的屈从于身体的自然的惯性的这种状态扭转过来，变成了一个积极的努力的去修正的，在维持假我的正常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的前提下，积极的努力的去修正修学，这样就克服了我们的惯性，解决了这个问题。那这个状态是比起被动的服从身体假我，是不是反而是积极的？所以真正懂大乘佛法并且去实践大乘佛法的人绝对不是消极的，他反而是积极的。那种屈从身体屈从惯性从众的，那才是消极的是吧，整天名色利益吃喝玩乐的，那才是消极的，那是被动的屈从身体的。这是一方面我们要尽量的克服惯性，另外一个导致不能够很好的修学的还有一个问题是贪着。有一部分人就会觉得是这个道理我也懂，说的也很对，但是就像我也跟曾经跟一些晚辈交流过，他们也明白，也很有慧根，也很有悟性，也明白这个道理，但是一旦事情来了是忍不住，比如说吃好喝好玩好这种所谓五欲上的快乐，因为他们还年轻，所以他们很容易看到快乐的东西，而忽略后面的那些痛苦的东西了。所以当有好吃好喝有好玩的那个，他们总是会喜欢，而且很被那种状态吸引，所以会去及时行乐，把很多时间花费在这些聚会游玩上头。这个可以理解，尤其年轻人。但是要真正说知道人生难得，要赶紧趁着有生之涯赶紧修行，奠定一个好的基础好的状态，最终达成觉悟的目标，那还是应该要克服贪着五欲。怎么克服？我们觉得一个是思想上认知上解决，尽量的提醒自己这些都是幻象幻觉，这种五欲的快乐都是本质上都是空的，是幻的，也就是说要经常提醒自己知空知幻，看破它，别沉迷于它，这种认知上解决也是很重要的。再一个，在方法上我们可以取一个中道，不过激，不过于走极端，逐步过渡。就像佛经，就像佛在42章经里说的，有人修行太过严苛了以后，就反而是有退悔的意思了。所以佛就问他说，你之前在家以什么为生？这个沙门就是想要退悔的沙门说，弹琴。那佛就说，弦缓如何？就琴弦如果以前弹琴都是弦琴了，那弦如果太松了怎么样？这个沙门说不明，奏不出来声音。佛又问弦急如何，这个弦要太紧了怎么样？沙门说声绝矣，会断，太紧了会断。佛又说急缓得中如何，也不急也不缓，就取一个很适中的状态怎么样？以前弹琴的沙门就说 诸音谱仪，所有的音都能够奏出来了啊。所以佛说沙门学道亦然，心若调适，道可得矣。于道若暴，暴即生疲，其身若疲，意即生恼，意若生恼，行即退矣。这个佛就说我们学道修道也是这样子，身心如果调适，那你就道可得矣，就是因为你可以持久的修，所以将来就可以得到。但是如果非常的极端，于道若暴，暴即生疲，你走得很极端，非常的严苛，让身体非常的疲惫，疲惫以后就会你的意识就会生出那个恼恨来，这一恼恨就会有悔意，就会退，意若生恼，行即退。意识上如果对这个修行产生 恼恨，那你就行动上就会退减。所以佛说应该适中，也就是我们可以来对治贪着五欲的一个方法。佛是从大的到小的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可以慢慢过渡。假如说比较贪五欲的人没有关系，你可以一点一点减少及时行乐的念头也好，行动也好，一点一点增加修正的分量，慢慢过渡，最后达到正常的修行的比例。而且其实很多人总觉得修行很苦，而五欲之乐是乐，其实真的不是。当你真正你静下心来修行，一天一天的增进进步，你就慢慢会享受到禅悦之乐。就是当你修禅禅定，当你学佛的时候，学习佛法，你体认到那个大智慧，你也是非常喜悦的，精神上的喜悦是吧，你发现的真相，你不再被假象所欺骗，当然很喜悦，很高兴。同时你修禅定快慢和长短的问题，但是你最终一定会享受到禅悦之乐的，就会法喜充满，这种快乐，尤其你一直长期的静坐，你是真的是越来越有享受的感觉。当然就我们也不能执着于这个享受，但是禅悦之乐其实远胜于世间的身体的欲乐，因为那种身体的欲乐很短暂就过去了，而你禅定的快乐是非常持久的，而且会让你很平和，很有定力，喜悦。它不只是在静坐的期间产生法喜，它在你下坐以后，它一天里它都会影响你的心境，让你很愉悦，很平和，而且身体也一天一天好起来。所以实际上是那世间的娱乐是伤身体很多的，因为你是不停的在消耗你的精力，甚至比如说你饮酒你作乐，都是在伤身体消耗精力的。而禅修不但不消耗，它是补充你身体里的能量的。另外你世间的娱乐是需要依赖外境，需要依赖他人的，你一定要跟别人朋友在一起，你才能够聚会，才能够 party， 你才能够说说笑笑，打打闹闹，你需要依赖外境，依赖他人。有时候你很想去跟朋友聚会喝酒，人家正有事正忙，你约人约不着，你是不是也有点沮丧？你还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，你才可以开 party， 才可以什么去实施你所想要的所谓的及时行乐，你要依赖他人。但你只要依赖外境他人，你就要受限于这些了。你的物质条件不够也好，他人正好有事或者不跟你玩，你也没办法，所以这个是要向外求的。但是修为根本不需要这个外境和他人，你只需向内求，自修自求，你就摆脱了对外的这个依赖和受限，也不用受限于外境外他人了，你非常的自由自在，而且你根本不需要任何条件，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修为，你读经也好，诵经也好，你打坐也好，任何时候你都可以进行，非常的自由和自在，而且你获得的那种解脱感，那种喜乐，那真的是世间的这种外境的这种快乐是没法比的。所以当你把好良好的习气惯性建立起来，成为一个良性循环，你往着这个好的方向走的时候，你一步一步 往前进，你就会逐步体会到真正的快乐，真正的喜悦，啊，而且获得真正的解脱，这是非常好的。那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克服了这些上面说的这些局限惯性，走向一个好的良性循环的时候，就是把颠倒的正过来了。也就是说，以前我们是把主要精力都习惯成自然的出生、成长、结婚、生子，然后照顾家庭、养家糊口、退休、衰老、死亡，是大家都是在这样子在走，好像很正常、很积极。如果我们看破这些都是假的、错的，而把它正过来，正成什么样？正成在我们一懂事、有接触佛法以后，我们就在维持身体和假我的所谓的基本的生存以后，我们比如说正常的求学，社会上的这种求学，读大学、读高中、读大学、读硕照样读，但是同时我们开始学习佛法，而且尽量的用更多的时间来修行，修行就包括读经、打坐，也包括行六度。在这样下来，这一生里，你都不管你做在哪个阶段做什么事，你都把修行、修学当做一个主要的事情在做，即使不是占三分之二的精力，至少能够兼顾。这样当你这一生结束的时候，你同样画了一个圆，但这个圆就不是空的了，甚至你已经不是画的圆了，你画的是一个螺旋式的曲线了，是一个上升的曲线了。因为你往生的时候带走的业力是非常好的了，这个我们佛弟子都懂。所以我们真的应该把颠倒的正过来，把贪着的丢掉，用一种真正的积极的人生态度来过我们的这一生，少欲知足，借假修真，自觉觉他。如果能够成为我们发自内心的认知，成为我们人生的行动指南，真是善莫大焉，福莫大焉。这样我们就能够不再是一生下来画一个空圆圈，空空如也，甚至带的不好的更不好的东西，而是画了一个美丽的上升的螺旋式曲线。就以这个美好的心愿祝福大家，让我们大家都来画一个上升的螺旋式的美好曲线。今天我们就讨论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